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啊，先来提一个，谈到说课本278页里面谈到的生缘二次第法是否为升起圆满二次第啊，的确是如此，那属于无上瑜伽里面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那这个之前我们最早之前应该有稍微提到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哈，那没错，它就是所谓生缘二次第，就是这两部分，那属于无上瑜伽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对它的实际内容啊，我大概只是知道它的一个大意内容，可是实际的内容，因为我没有修密，所以在这方面我不敢随便乱解释。啊，那我们再知道是属于无上瑜伽的里面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那如果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参考密教里面对这两个法，因为我其实有留意过，我的内容其实蛮广的。那如果一谈的话，对我们没有相关的内容，那一涉及出去又不是很明确，那这样一谈反而变成又没有很明确的答案，变成一个笼统的概念，对我们现在所提的并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我们不如就是暂停下来了解一下就好了。那如果有机会这个部分完了，又有去想要修密的人，就这个部分再来比，那我们大约知道就可以了。再过来就是说，平常若以念佛为主，如果身心疲累没办法摄心念佛时，可否先放下佛号改修属习？如果疲累属习你也出不来，反正他都是要用心的。你念佛，你要是说疲累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两个，不大适合两个一直转换，我们的所缘一直转换，转换久了你不能成为习惯。你对一个东西你必须要不管怎么样你一直忠实于这个方法，你如果一转换以后，因为一个属习有属习的要领，有个观察的要领，那你的念佛又换成另外一个，那你这样一直在更替啊，更替对你来讲就好像说你变成你自己的，你的心性不决定，你不决定了，因为我们一开始本来法也是一个方便，可是在你现在还极散乱极不安的身心状态底下，你又用一种你的修学态度又不稳定，第一个就是对治你那个散乱心啊，就不容易产生作用。所以我们一直很鼓励，就是说你还是一门深入啊，这一门深入不是光只是对一个法门的，不是一种情感上的对一个法门，就是具有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从修行本身的要领来讲，你一直更替啊，不大适合。那你如果很疲累，休息啊。我如果真的已经提不起心，好，我去睡觉，这是我的建议。安心的睡，起来再用功，就这样。我向来是只这样子讲，那我的意思这样，当然有时候累的时候要撑，这个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已经很累在修，其实作用不大。可是我为什么有时候累的时候还在勉强撑？第一个，不让自己太随性，纵容自己，在降服自己的懈怠心、放逸心起对治作用，意义在这里啊。倒不是说你这样一直撑有用，因为撑其实起不了，懂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那以前看人家在打坐，打坐战还能打呼，呼，我说你也太未免太放心了吧？我宁愿看你那一直在打瞌睡，打到差点跌倒又硬撑，我也喜欢看你这样硬撑。不是我有虐待狂，可是我看到你在用心，我看到要看到打瞌睡还会流口水，还会打呼，这什么啊？一点挣扎都没有，你至少也表现给我看一点挣扎的样子，你连挣扎都没有，你以为享受的太自然了吧？再看到这个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拿香板。哪有这么一个打坐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累了，我这样真的不行，睡觉。我的主张就是很真实的，可是，一旦不累了，就不要在那里 反正今天没事啊，就多躺一点，嗯，起来，累睡，不累就起，就这样。那起来就用功，也就是说，你中间一都是很诚恳的对待自己啊。那你化解就是说，我累就睡，可是我怎么经常累？好好忏悔，深夜种种业重。那当然有时候是年纪的，有时候是种种因缘，不知道。可是如果化解是真的累就睡觉，如果你化解怎么一下就累，身体有问题，再过来就是我们的心其实还没有提起来啊。你只要说真的很累，你就拿他最喜欢的东西，拿看他眼睛亮不亮，亮的就是怎么看到你喜欢的眼睛就亮就不累啊，上课只要累，下课一条龙。我也看到很多学生上课就无精打采，下课你看他精神焕发。那你说真累吗？因为没有可爱劲，所以都没可爱劲的时候，你就会为什么会累？因为你对你所缘的东西啊，还不是真正的喜欢。所以我们才要很清楚啊，为什么你修的这种如嚼蜡一般没味道？那这个你不用勉强修，你应该停下来。为何我有这种心情不好要修？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真功德，所以你不好要。你如果知道他的真功德，你当然就会兴起这个心了，就会想要修了，是不是？所以勉勉强强一直熬一直熬，你应该重新回头面对他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修行上的一个要领啊，我们要知道。或者你光不好好处理他，不好面对他，你这个没有，你不容易有所进步，是。所以在我的看法，假如你真的累的话，应该还是休息。那休息的时候，你要睡觉，还是保持对念佛的觉照，就是片刻之间不离开你的所缘。那你如果欢喜的话，你就加点说，反正我现在的念头，不管我现在能念多少。总是有一个心情，我不让我自己习惯间断，我应该习惯不间断，这样的想法，想到一有一种欢喜心，又可以修了，这样，不要想又要修了，听到打钟啊，又要上电了，修到艰苦这一挂，你看。又要上殿了，要一种欢喜心、期待心，这样你在念的时候就心，你就会喜欢唱诵，你会喜欢在这里面，哦，跟这个法相应。或者如果没有，你要用这种不得已的心，其实浪费生命了。像以我那大众里面不好调整，在少数众里面，如果看到有心无心的，好，你暂时不用来，你把你的内心调整好再来。免得看你的脸我们都唱不下去。因为我们又不是故意要虐待你，大家都是有心才来，看着你那一份好像我们有一点欺负小动物的那种感觉，这种心好像很不易，你如果觉得身心了，你暂时放下，其实我也不会看清了，因为这是很多修行必然的阶段。如果你发现你的心不行，那没关系，我们看要不要来谈一谈，或是你先自己退出，啊，用个身心，用什么方式转换一下，重新定位，好再来。看到你一这样进出，我也欢喜啊，因为你有心，而且你很务实。其实我要的是这种学习的务实，而不是已经不喜欢了，再勉强到最后引申其他烦恼。然后就因为小烦恼就生大烦恼，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某个问题没解决，才会自己的心理内在某些问题没解决，所以衍生其他的问题。结果本来这个问题是来源，其实它不重，就衍生后面的问题更大。所以我的看法，其实在整个教学里面，只要允许啊，我容许大家有一点空间去调整，很真实的面对问题去调整，我很难有用，哎。不用去那个。那当然你自己一个有道心的，你不会随便纵容自己，你发觉我怎么一直有问题， 那问题难道是我每次都必须要找时间去调整吗？要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这个你就必须要生重惭愧心了。这已经不是，这已经是有本质上的问题了。你对修道的心是不是还具足这种强的信心？是不是你在无意中平常你有纵容烦恼串习？你无意中在生活当中，在你内在有开了一个门，在跟烦恼养成习惯串习。这个习它就是虽然没有其他事，可是因为这个过失一直在产生，你一直在做一不当的寻思，不当的思维，让烦恼慢慢酝酿成病。这点要注意。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比较有经验，你会看到有些人，我们就会想，你最近怪怪的哦，你要留意哦，你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其实我们也没神通，不过看到的样子就知道了，因为他在某方面放逸，所以因此在某一类的烦恼也容易现出。所以你大概知道，所以有时候就事先提醒也可以。哎，好，再过来。如来藏说真如随缘，这唯是说真如不随缘，如何会通？什么叫真如？问题呢？你如果知道这是真如，就知道随不随缘了。真如，真如，真如是什么法？就真，而且如，如其所如，是真的，不虚空的，就一切法之真相。换句话说，一切法之实相，一切法的自性，一切法的本性。那本性是什么？有没有本性体？没有，不是本性体。所以我们讲真如，就是见诸法之实，见法之实际，见法之实相。那真如随不随缘？请问真如是诸法之实相，当然在诸法中嘛，当然随缘了。请问地狱法有没有离开真如？世间一切法有没有离开真如？世间一切法不是就是诸法之实吗？一切法自性本空，就是真如嘛。那谈真如谈本空，不是就在诸法上谈吗？我们讲诸行无常，有没有离开诸行谈无常？我们谈无常是在诸行上谈的呢。我们讲诸法无我，有没有离开诸法谈无我？没有，对不对？所以无常在何处谈？在诸法上谈。无常在哪里谈？诸行上谈。涅槃极境在哪里？就在诸行诸法及当下去谈极境。这是不是就是法的实相？谈一现前诸法当下极境是大圣一时相应的。分开来说，就是生死涅槃两边，一个诸行诸法，一个是涅槃极境。那后来把缘起法谈得更细的话，就是生死即涅槃嘛。诸行诸法即是涅槃极境，不是生死即涅槃，是不是？那我们既然讲涅槃，诸法当下涅槃，那我们讲说真如随不随缘？真如随缘啊，因为真如没有隔开诸法而谈真如嘛，是不是？那真如随不随缘？就真如所体证诸法，就体证边有没有？就是我们世间诸，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其实这种说法随不随缘，其实有两面。诸法即便在地狱，即便在烦恼处，有没有染污真如？真如会不会被烦恼所染污？真如是诸法之实际空性，那这个空性是连烦恼当体是空性。那什么叫烦恼？实烦恼不可得，是在凡夫妄想边明知为烦恼，实无一法可染污真如，所以真如没随缘。因为一切缘不可得，它随什么缘？如果真如随着缘，那真如不是生灭法吗？因为真如是诸法之实性体性，所以一切法本性空，这个地方讲真如随缘。可是我们要是实有一法能染污真如，一切缘为真如，那叫真如归真如， 诸法跟诸法，所以因此有诸法染污真如，这真如也就被人家染污了，这个又不是，因为一切法本质空寂啊，是，所以缘当中，我们讲，如果我们的认为真如是随缘生灭，实有一真如法随缘生灭，这个真如本身是生灭法，哪叫真如？真如是诸法之实性，所以真如在诸法中，啊，那可以讲随缘，不讲随缘，你要看你从哪个地方来的，看你从哪个地方来的，对，好。再过来，如何做到三轮体空的布施？它很难，那也不难，啊。所谓不难呢，因为它本来也体空，那难在啊，我们始终不认识它，我们就非得把没有的当有，所以体不空。可是不管你体你认不认识它，它当体就空，所以不是故意要去创造体空，而是它本来空，只因你不认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学怎么认识它嘛，是。那我们要讲说，所有布施有所有关系。我们讲三轮嘛，布施者、布施的法啊，那布施的这些就是相关的。其实所有布施相关、所有缘起相关的法，一切皆空。应该是这样讲，三轮是取其大方向，讲三个重要要素为空，所有一切缘起、所有跟布施相关都是空。布施能不空吗？今天我拿个我供养你一杯水，请问水空不空？水不空，喝下去又跑出来，水归水，你归你，那能不能解渴？是不是？那渴的归渴，那喝下去水归水，喝完只是一个感觉过去，渴的照渴，因为渴有自性嘛，所以永远也无法止渴。那水跟你也永远无关，那我布施再给你，你也受用不了。甚至一切法都无自性，对不对？才有布施法可成，对不对？你有需要我才给你，而且给你能受用，能受用才能达到布施吧，对不对？你现在有种需要，而我的东西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满给你以后，你的需要就满足，就不再需要，那我的布施才能成就啊，对不对？那既然我给你的东西能接受，而且能受用，合进去了，表示一切法无自性嘛。好，那这个我们就知道，本来事情也是如此。正因为一切法空，布施法才能成就。好，再过来，既然一切法空，你应该空的地方还它空，你怎么在执着有？不是吗？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成就布施的功德，就应该它如何还它如何嘛。真正布施的功德，正因为他无自性，才有布施功德。你怎么把他执着有自性？那你不是破坏布施功德，不是吗？同样持戒也是这样，忍辱精进也是这样。你执着有他，反而破坏他。你了解布施，正因为无所无体空，才有布施法。所以我们就呼应布施的真原来实相。不执着，实有布施者，一切法都是生灭因缘。这时候的布施，不但能成就有为的布施功德，还能成就无为的布施功德。为什么？还原他最真实的一面，成就他毕竟的功德，不是吗？好，我们再回头来看，谁在布施？我们就来看呢、啊，布施法当中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法，什么法？我供养你一杯水，什么叫水？看一看，还不是都没有一个？你认为你实布施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你看你能不能讲说，我布施一粒苹果？那这个苹果，我们就讲好，实有一个苹果。那请问苹果从哪里来？苹果本身是什么东西？你发觉苹果没有？没有一个实质，一个苹果吃了就没了，那皮一些东西 组合，所以我们想的苹果也是靠这个条件的。那既然它是这个条件，你布施的是一个合物，名为苹果，十五苹果。那我自己呢？他呢？所以我们从所有的因缘做最真实的看，你今天所设定的那一个接受者是谁？是不是真有一个稳定不变的一个人在接受你的布施？如果你遍寻，是不是他手在接受布施，他的头被接受布施，好像怎么分析到最后没有一个实际上一个我，是一个五蕴和合名之为他的人在接受我的布施，是不是？所以如梦中活事一般，你除了观想他如梦中活事，如梦幻泡影，最主要你要有基础来成就这个梦幻泡影的观察。因为实际上你所看的对方是一个还刹那不曾停止过的一个个体，而这个个体还是我认定有这么一个人，实际上我变形所谓他的自在的主体啊找不到。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产生所谓的法原则，如是如是五蕴和合之众生，我供养的是这样和合的众生，并没有一个不变自体的一个众生，我也是忠实于他现前的。那我们在这种观察，当然能不能直接入理，要看个人的体会。所以我们就还有一种心情，就是说我今天在做这供养的时候，以和合之我度和合一切因缘。那就以前我自己讲的那个幻中行化，行幻化幻，幻尽行矣，生灭即矣，就是我在度化人，我行的是幻化的法，度的是幻化的众生，一切都不落实，就是我只能以现前如是如实如梦幻中的因缘和合的我，做面对如是如是因缘如梦幻般的境界，做应当做的幻化的布施。那你为什么做的实？因为我从几边的观察，我想要认定它实，实没基础，任何因缘认定它为实。那你只要这样一分一分，就跟善轮提供的法就越来越相应。同一起这样的观察，你所做的布施和一般布施意义就不一样了，功德不一样，所以你做一切事都应当做三轮提供的观察，也就是在一切处皆不住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什么心？布施心。那用什么？既无所住，所生的布施心就无能布施，所布施即布施之物，不是吗？那不是金刚经的说法，是吧？能不能用试看看吧。再过来，他说，有问说，请问师父，我与一些同事有相同的习惯，会利用通勤开车的时间，在车上放 CD 或录音带听闻佛法，不错，但最近听到一种说法，说这样不适当，因为可能会载到一些看不到的友情回家，有意思。对这种观念，虽深不以为然，但应如何解释及看待？好，有没有人载过？你下次如果有载的，你跟他讲哈，请你能不能请对方麻烦一下，我麻烦你再来这边让我们看一下。像我现在就是说，我都不先否定了啊，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个我就一直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晚上睡觉被压嘛，他就找来，平常都不学佛了，现在被压了就会找我了，所以有时候有些护法神还是有空没空压个人有用，所以我应该早晚去祈求护法神，那一个人适合学我，晚上拜托去压他一下，不压他不来啊，那压他几下，说压一下多轻松，你看我再怎么劝都没用，压了他就来。他就来找我，我当时跟他讲怎么对峙，我说你待会回到你寝室 对你的寝室内讲，麻烦晚上再压一次。他说明天晚上，今天晚上还压，明天早上我跟你负责，我帮你处理。那如果没有压，我只会告诉你，以后睡觉规矩一点，不要乱睡一通，睡到起，因为都会压到了起幻想，所以以后啊最好睡规矩一点啊、哦。那其他的你就不要再想了，没有，没有当有对峙会出问题的，以后他就经常会压，啊、都是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哎，你能不能麻烦他晚上再压一次？他说。师傅哪有这种方法、啊、我已经够怕了。我说那不一定有啊，你也不敢确定它真实。像我因为学过科学，向来就是实事求是，对不对？在还没证实它有之前，我不做这样对峙。结果也没再压，所以他也以后就不用这种方法了。每次在享受就会压，天天的整个床铺贴了很多符咒，那有必要吗？是不是？如果这样，不如睡觉前找一个人把你敲昏了，就不会人压了。对对，自压最好的方式就找一个人把你敲昏了，那没意思嘛。所以要是有人就接着说带回去，那带来我看呢、啊。像于我们当然不是狂妄，因为我们大概有些情形，实际上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像有一个人，他认为都每次都附身，那我这个人有点怪怪的呢，真的、啊，他在家里都附身了，附得很严重，我说。犯贱好不好？你晚上到寺庙来，你就在我面前，请你家人跟我一样，我们坐着看你护身。他又不来，我向来就是这样，我们就把它当真的来看嘛。那你至少做给我看啊，那否则你就用你想的，我不随你转。那因为我会这样讲，因为这个时候该跟他讲明了。好，那有些东西我有时候就会顺着他说有，真的有啊。哎，他这么执着，也跟着这样演，啊，真的就会有附身的现象出来，有的也有，可是有的是自己幻想的，做几次的谈话就知道他在幻想，所以不必然了、啊。然后我在想 ，CD 为什么会把人带回去？啊，那假如是因为闻佛法，他喜欢回去，你应该欢喜啊，就像我们在做那个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苍蝇来。才供养一切众生就把苍蝇杀掉了。乱讲，我根本就没那个想法，我根本都乱编的，因为自己那样沾你一点也没吃你多少，就整个把人家打掉。对，反正都是、啊、心口不合一的。如果我们要度化众生，假如他是印度放的，那就让你不用跟着我在车子上。如果你想听，我在一个地方放，你就固定听，也可以啊。假设了是如此的话，否则的话，录音在 CD， 他跟着这个无情路跑干什么？他有没有什么意义？不大可能。好，那你说他会不会生？当然，众生种种类啊，内心要起什么样的执着，我们也不可思议啊，不没办法去测度他。那哪些特别有缘的话，他因此而受益，或是因此而产生执着，这种可能性有，可是就一般来讲不大可能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深不以为然，接下来很好啊，这个不大可能。啊，我觉得在就一般情境上来讲不大可能，对。那不过这个顺便谈，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假如。我们在开车在听法，哎，现在很多人就这样修，也可以的，因为比没听好了。可是真正听法的时候，假如一个生细法不能这样听哦，这样听反而会有过失。尤其是必须像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无常啊，这比较事项的还可以，所以理上的你这样听反而会产生障碍。必须要做极专注思维的啊，我怕的是串起一个对法的一种轻忽心，所以在极微妙法处啊，你必须要甚至要身心调整，你千万一定要这样，必要的话像你们都受过戒的，应该要如实的大意听法。我现在是因为怕给大家压力，不然其实我们 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大意文法说法？其实我是一直在这样想，哎，对不对？这不是显得更庄严、更慎重，文法心情也不一样啊，是不是该如此？所以，尤其在甚深法处啊，不能说顺便听，哦，到了，关掉。那这个法师要是在录音里面关了、哦，他竟然可以随有叫我开就开，叫我关就关，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喜欢在我目前在考虑为什么不上电视，因为他你在这里总是不能方便说不听就出去吧，啊，你要考量。可是在家里你可以啊，关掉肚起来喝个咖啡再回来，哎，对法的尊重心会不见了。所以尤其在甚深很维系的法，像一般来做身心的调整是必要的。你应该为什么我们经常念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是要生这个心，你起这个心，你这个法才能相应，的确是如此。现在在很多地方有很多慢慢有忽略的，我不是很重视表层仪式的人，可是我在务实上这一边来谈的话，其实文法要很慎重，因为这一份慎重的心，这种恳切的心，对你文法有很大帮助，这是事实啊。所以我想讲说，如果在有些地方简单的开示啊，不妨碍你做这种思维还可以，如果就很细腻的啊，那你就必须要摒除外言，起一个珍重难得想，然后如实依理做思维，这样才有用。这个顺便谈。再过来有问到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且其实这个孔雀经里面那且就是佛随时都在定，行住坐卧皆在定，好，无有不定时。那这个原则为什么一切都在定？那我们要问你，什么让你动？什么让你动？当然是心让你动，不过最重要是因为你有法的分别执着才动，对不对？你有差别法，你看我们动不动，我们坐着不动，可是其实动，为什么？我们此是此，彼是彼，起二种自性分别，起这种分别就动了，对，本无二法而以为有二法就动了。所以佛陀在行住坐卧皆能常在定，为什么来定？因为始终都不以一切法处生执着，这才叫做真正的定。所以禅定波罗蜜，那也必须叫做波罗蜜，就是到彼岸。那什么叫到彼岸？此跟彼没有一个两岸，我们讲此岸彼岸是方便说，是不是？那如果禅定能让你彼岸，你就还有一种，我入禅定到彼岸，那请问，那你出禅定不是又回到这一岸？那你为什么有空没空一直在坐船？那你最好打月票咯，不然怎么一直坐？所以真正的禅定波罗蜜，后来必然也叫禅定三轮体空，否则你还有定跟动之对立，这个禅定不叫波罗蜜，不能到彼岸。为什么？还在生灭见的此岸。所以如果禅定还有一个定，初定入定，当然在菩萨某个阶位之前都还是如此，到了八地以上，这个才能维持极为稳定的初入定恒一的。所以我们来讲说，最主要是你对法空的观察能彻底的进入到一切法处，才能维持一切都在定。为什么？一切皆平等，一切皆平等，无所分别故啊，哪有动摇相？没有动荡相啊，有分别才会有到此到彼到彼到此，这叫动啊。那当一切都平等，你要动什么？此处就是彼处，彼处就是此处，定就是动，动就是定，那之后就一切皆是定，就是，是吧？ 再过来，这个提到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因为它的内容，我就语义上我不是拿捏的很准啊，所以我只能说我是就我体会的来谈啊，那是不是很准确？我不敢说，因为它的语义不是很，从种种推敲，不是很，我不能敢想说它是一个意境而已啊，也。只是怕在解释文字上会不会有出入，我不晓得啊、哦。但是憨山大师的一个自赞诗啊，自己自赞啊，赞成的赞啊，他讲说明自己，巍巍堂堂哈、哦，威严的巍堂堂，巍巍堂堂，沉沉湛湛，沉就沉静的沉，三点水沉，湛然的湛，沉沉湛湛，不设城府，没有城府。啊、哦，不是内心沉浮，前无崖岸，没有崖，崖边山崖岸岸边，前无崖岸，就是巍巍堂堂，沉沉湛湛，不设城浮，前无崖岸，气盖乾坤，目撑云汉，气盖乾坤，目啊撑着云汉，哇、哦，天地啊，这何等气魄，前无挂碍，前无界限。从无一个遮拦，身心全然泯然一处啊，完全是铺天盖地，无一处空留。这种气魄啊，这种雄伟，这种胸怀啊，啊，这种意境很高。然后他马上讲，流落金氏门头啊，掉入到这种金氏的这些事情情境里面啊，金这个事情门头门面头啊。不出威音那判，威音就威音王，那边的那哈，判就是湖判，啊，不出威音那判，那威音那判，我们参禅的人就认为威音那判就是说参未成佛之前的父母生的本来面目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我们失去了自我，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相，就是。现在生成我这样的一个众生，可是在这个未成之前，我本来的真正面目是什么？所以我们参本来面目，参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是一种好像就是说，在这么其实这里面有佛法的意境啊，这么一个生生灭灭的生死生命相啊，其实在这个生灭的变化当中，背后的真实是什么？是的。这么一个被父母生下的这种和合五蕴身啊，真实内涵是什么？就参这个。那这个参不是一种乱寻思的，它是以这个为基础在参进去的啊。这个就是，当然这又是一个禅宗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今天流落到金氏门头啊，不出唯因那般，就是说始终就是在这一份的寻思当中啊。便寻思一切、啊、为什么会流到这里，本来我是何等的巍巍堂堂啊，而今竟然为什么流落在这等事情境当中啊？不过是因为我未能识得我本来面目，我是这么解释啊。无论为俗为生啊，不是我问世间为俗为生，因为他也曾经被逼迫到最后变俗人，后来又出家，不管为俗为生啊，肩头不离扁担，就今天怎么会沦落到这里？不出为因那般，无论为死为生，肩头不如扁担。那这是什么？总是还有一个东西在承担。我的解释这样了、啊，那是不是一种佛弘法的承担，还是说这种生死的担还在？我是认为，因为他前面讲沦落。叫流落，那表示这是不好了，也就是说今天还在这生死门头里面转，因为未能知本来面貌。好，所以啊，无论是在俗在上生，总是还有一个负担在，总是有一些挂碍在，这个挂碍跟着我的生命一直都没办法脱离。若非佛祖如来，定非绝长小犯，就是说若不是佛祖的奴啊，奴隶的奴，狼就是新郎的狼，若不是佛祖的奴囊，定义是觉场觉悟的场合的小贩卖，意思就是说觉场应该你在觉场里面贩卖什么， 你在佛祖里面，你应该是法子，应该是修行者，你把这变成一个，就像说被佛法所困的人，是一个被佛法所奴隶的人。他的讲法是什么？就说本来在佛法里面是觉悟的，本来在觉悟场合里面是觉悟自在的，你反而在佛法门当中做小贩，在买卖，常常在佛门当中还要辛勤劳苦的要做一些事情，为什么不能真实受用佛法？我的解释是这样啊，不入大野鸿儒啊，不能进入一个大的淬炼当中，鸿儒还考验，但不如大野鸿儒啊，谁知他是铁汉？原来他是铁汉，可是今天流落到现在当在叫卖的，那是什么？假如你有真正好好训练，原来的你本具佛性啊。原来的你本具佛性是什么？是巍巍堂堂、沉沉湛湛。那一份解脱意境原来就在你身上，可是你要不经过大野鸿儒啊，看不出原来是铁汉。好，只待弥勒下身，方了这重公案。我的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他就说是。人来本来真实的风光，可是只因这时不能悟了，就在为生为俗，事出世间法，皆不得究竟，还是担着扁担到处跑，扁担要不是当奴嘛，要是当小贩，那未能得解脱，那经过那个淬炼，真实受用的时候，这一份铁真正的铁汉终于淬炼出来了，他不是这个小贩的人物。他是真实，也是未来佛，那这个情形，你要能了知你原来，就等待弥勒龙华会上，终于把你原来的相貌给解了。照那个时候，真实大士在那时龙华会上做最后解答，他也期待弥勒下身，是吧？也许我这是我的解答。好，那问题是这样，剩下六分钟，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因为我们将剩下一个尾端而已嘛，哈。那我们下次那有没有其他问题？有问题也可以问。都没问题，厉害，那一定是。听的人根气很高，说的人技巧也不错。我们至少自己站站站，不然还没办法了啊、或是大家都是你无知我无知。我这个人修学个人因缘哈，那我觉得很难得了，说实在的，能在利用这种一次两天，要没有一点发心还不容易做。说实在，光在这一点上啊，功德无量，你们不容易，好吧？那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看，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开另外一段，就在一段了啊、就是因为下面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马车，念时的马车，那我们就下次一个开始，免得这样有点分割的感觉。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好了。提前一分钟，好吧，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